如果要给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编写法哲学，那么应当也多少知道一些像法国人、英国人和美国人这样的民族法的关系。这些民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，同德国盛行普鲁士邦法的那个角落完全不同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地方法、省法和邦法杂乱地混合在一起，他们以非常随意的方式，时而作为习惯法，时而作为成文法，经常使最重要的事物具有较纯粹的规章形式，按迥然不同的方式交叉起来。这种无秩序和矛盾的样本，其中个别使一般无效，而有时一般又使特殊无效，的确不适合在任何人那里造成清楚的法的意识。但是这种混乱状态存在于什么地方呢？又是在通行普鲁士邦法的地域内，那里在这种邦法的旁边、上面或者下面，还有省法、地方法令，有些地方还有普通法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它们都具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程度的效力，并且使一切实践的法学家，发出杜林先生在这满怀同情的一再重复的呼救声。他根本不需要离开他心爱的普鲁士，他只需要到莱茵省走一趟，就可以确信，在那里七十年来，这一切都已经根本不提了。至于其他文明国家，不用说了，这些国家早已消除了这些状态。那再往下看，如果我们告诉杜林先生，在通行英吉利法的地域，审判员及机构的每一个成员必须在公开开庭时单独提出自己的判决，并陈述其理由，不经过选举、不公开、不进行审理和表决的行政复议机构，最主要是普鲁士制度，在大多数其他国家里是没有的，所以他的要求只有在普鲁士才可能被认为是惊人和极端苛刻的。那么对于他来说，这也许是一个惊人的消息。同样，他对教会在出生、结婚、死亡和脏病方面的强制性干预的抱怨，就所有比其他大的文明国家来说，也只适合于普鲁士。而且自从采用了户籍簿以来，甚至对普鲁士也不再不适合了。杜林先生认为，只有通过共同社会的未来制度才能实现的事情，俾斯麦目前甚至凭借一个简单的法律就完成了。在对法学家在履行职务上